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慧。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术机器人系统。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结合人手的灵活性和部分外科手术的微创优势，延伸了外科医生的双手双眼，让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楚，操作更灵巧、更精细，也完成了许多在传统外科手术中难以完成的操作，能够以此开展更多更高难度和复杂的手术。在今天这一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邀请美国传统普外腹腔镜达芬奇机械手术主任赵志一医学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为大家介绍达芬奇机械手术的神奇之处。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包括了什么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什么样的手术适合做达芬奇机械手术，而这一类的手术优势在什么地方，难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听赵医生在接受我们今天访谈的过程里面为我们所介绍的非常神奇的达芬奇机械手术对外科手术的优点在什么地方。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传统普外科腹腔镜达芬奇机械手术主任医学博士赵志一医生。赵志一医生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16岁随家人移居美国，来到美国的第一站便是布鲁克林，从此布鲁克林成为他第二个故乡。在布鲁克林上完两年高中之后，赵志一医生去宾州布林默尔学院上大学，主修数学，四年后回到布鲁克林进入 Downstate 医学院学医。在医学院的第三年进修时，他找到了此生的真爱——外科。医学院毕业之后，赵志一医生做了五年的普外住院医训练之后，曾在加州做了两年的普外科主治医生，第一次开始独立手术，之后家庭迎来了小宝宝，又回到东岸。回到纽约不久，加入了腹腔镜减肥手术专家师培训，之后曾经在麻省行医，包括有担任过哈佛医学院临床助教。十年前有机会回到纽约，就此一直在布鲁克林。在麻省行医时第一次接触到达芬奇机械手术技术，从那以后，赵志一医生一直对达芬奇机械手术特别倾心。我们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都在迅速发展，医科也不例外。达芬奇机械手术是2000年得到 FDA 的批准使用的，到了2012年就已经达到了20万台手术的记录。在普通腹腔镜手术的发展道路上，达芬奇机械手术已经迎头赶上。赵志一医生说，我这代外科医生应该算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看到了外科技术历史上的一大转变，从传统的开刀技术、微创的腹腔镜手术，再到现在的达芬奇机械手术，我这代医生得到了最完整的、最全面的训练，既可以做传统的开刀，也可以做最微创的机械手术。现在我可以用我的技术来为布鲁克林以及大纽约各地的华人服务，这是我的荣誉，希望我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辛勤工作繁忙的华人同胞们解除健康上的烦恼和痛苦，早日回到各自无忧的生活环境当中。赵志一医学博士是普外科医生，做手术的范围涵盖很广，包括诊所可以做的小手术，例如各种皮下囊肿、脂肪瘤、创伤缝合等等，或者是手术中心可以做的大手术，像疝气、胆囊切除、乳腺手术，还有医院手术台术后要住院的大型手术，胃、肠，包括大肠、小肠、脾手术等等。赵志一传统普外腹腔镜达芬奇机械手术主任赵志一医生主理的诊所具体地址是在纽约布鲁克林64街802号二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33-2699，718-833-2699，另一部电话是718-833-1809，718-833-1809。
各位听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访问的是赵志一医生，他是 传统普外，也是腹腔镜，也是达芬奇机械手术主任。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对达芬奇这三个字不会陌生，因为他是著名的在欧洲的一位艺术家，一位画家。但是为什么会把他的名字放在一个外科手术上呢？我们今天特别为您访问赵志一医生，请他来为我们谈一谈他所专用的这一种达芬奇机械手术到底它的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在我们的外科手术上它用在什么地方。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是都很陌生的，所以我今天呢首先就为您介绍赵志一医生，请他来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好赵医生。
哎，你好。
首先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知道您是出生在中国浙江杭州，16岁随着家人移居到美国，谈一谈您在这个求医的过程好吗？
好的好的。我父亲呢以前是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普外科医生，他是先到来美国留学啊访问，然后变成，就很多中国人也有这样经历，变成绿卡持有者。那于是呢我和我妈妈呢就玩到了大概4-5年吧。随着家里人来到美国之后呢，就是看着父亲，他那个时候还在做住院医嘛，年纪也不小了，做住院医。然后我那个时候16岁，在这儿布鲁克林是我的第一站，这儿念完了高中、大学，最终回到布鲁克林那个 Downstate 医学院求学。当时我的父亲跟我讲，哎，就要做医生啊，我也没有多想，我以前理想还挺多的，这后来跟着我父亲在那儿念书啊，好像很有满足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于是我也听了他的话了。很多东方小孩子都这样啊，进了医学院之后呢，主要是当时也没说一定要做外科医生的，也想法挺多，什么做心理科啊什么的，特别多想法。最后到第三年临床实习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决定性的一刻，因为那一次我进了当地医学院的一个手术室，他那时候的情景仍然是很深刻的印象。进了那手术室，换上手术衣，开始做助手的那一刻，哎，显然脑海非常清晰。我当时就知道，我说，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那以后就对外科的兴趣越来越浓。然后有好几次在手术台做助手啊，还没做住院医的时候，医学院的时候，那医生说，哎，你来缝两针啊什么的。然后一感觉，哎，这觉得很顺手，就觉得这是注定的吧。所以就从那儿就开始爱上了外科。毕业以后，进入了那个5年的普外科住院医训练，然后就是踏上了外科医生的人生道路吧。
那么对于作为一个医生，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等等，为什么你那时候就独独选上了外科呢？是不是跟你觉得你的手的技术还是在这一方面的先天性的比较具有它的优势，而你会选择了做手术外科的医生呢？
对，我是这么想的吧，因为当时也有进修内科啊、小儿科啊、妇产科，有很多女生喜欢动手的女生都会进妇产科，因为这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妇产科进修的时候就没这感觉，挺随感觉走的人啊。然后进了外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明显，就是说我很多次现在住院医，我有带住院医嘛，然后他们会问我，哎，你怎么会选择？我说，其实不是你选择这个科啊，有的时候是这个科的选择你。你在经验这个科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这应该是你做的，什么事情都很顺，什么事情都好像是以前做过一样。感觉就是应该是做这个，所以某种程度上不是你的选择，哎，我应该做什么，而是你当你经历之后，你就觉得，哎，我实在是应该是做这个科的。所以总的来讲，我是，然后我在住院医5年毕业的时候挺有意思的，那一直以来哈，5年中有很多的我的导师啊，我的主任啊，都有跟我说，赵医生，你的手艺很不错，你好像有这方面的天赋。那我在毕业的时候，我的那个 program director 在 announce 我的时候就说 Dr. Chow natural talent。
是
当时大家都觉得哇，这个评价挺高的，就是说觉得我在这方面有天赋，所 所以我一直就是在手术技术上的慢慢的成熟，这一路都是挺顺利的吧。从那个开刀，传统的开刀啊，或者说进入最后那个达文奇手，对，这一路都挺顺利的，所以就感觉这是我应该走的路。对，
那么谈到这个外科手术，我知道我今天来做这个访谈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是特别要请您谈谈在达文奇机械，因为在这个达文奇机械作为手术的一个辅助工具上面，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看到整篇的介绍，谈到您在操作这样的先进机器，对于外科手术上的很多成功的经验，我想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借这个机会好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很特殊性的一个机器，而且它用的还是欧洲著名画家人的一个大名啊，达文奇这位大师，可不可以谈一谈啊，在您作为一个外科手术这样的一个专科医生的时候，之前没有达文奇跟后来有达文奇，它最大的差别是在什么呢？
任何一个外科医生啊，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手巧和眼睛的非常的配合的一种工作的能力啊。那么在做开刀的时候，那传统开刀啊，就是给你一把刀啊，然后线啊什么缝针，这个是很基本的啊，外科医生基本功，那是肯定是要搞定。然后下一步就是说，我在做训练的时候，正是过渡的时候嘛，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年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腹腔镜做胆囊切割手术，那个时候还要有三个，就是一个主治医生啊，还有两个住院医一起做助手，因为那个时候这些手术还不是那么普遍哈、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腹腔镜做这个胆囊切割手术。其实胆囊切割手术是腹腔镜里算是挺小的一个手术吧。对，那个时候还是这样，还是慢慢在成长的过程中。等到我就是多年以来以后，这个腹腔镜变成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外科技术了哈。然后这个达文奇呢，就是2000年 FDA 通过的，用来帮助做手术。那达文奇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妇产科和那个泌尿科这两个科开始的。他们做的手术呢，因为当时对于这个技术来说是很复合，因为它只是一个在叫妇科室子宫嘛哈，同时在盆骨这个地方很小很狭窄，这、就是一个，就它的局限，作为活动的挺局限的，这是最适合做达文奇的。那个泌尿科也是，那个 prostate 是那个前列腺，也是一个在一个很局限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内脏，所以也非常适合达文奇。然后慢慢的，当我像普外科的医生开始对达文奇产生兴趣之后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胆囊了，那也是一个小小的内脏，于是我们开始从那儿开始。我之所以会对他那么有兴趣呢，我当时从那个传统开刀手术到腹腔镜那个过渡呢，当时所有的外科医生哈，我们的住院医也好，什么年轻的住院医都说，哎，做外科医生啊，就是要开刀，就是要用刀子用缝，这才叫做外科医生。这个腹腔镜这个不算外科，当时有这种概念啊。那个时候是我的大主任，那个时候帮助我走进了那个腹腔镜。哎，然后我就觉得很简单，这个虽然说你可以这么讲啊，没有用刀，你是用的仪器，但是你得到的效果是给病人最小的创伤。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吧，你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可以给病人带来最小的创伤的情况，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一直以为，等到我碰到达文奇之后，我发觉这个工具可以比腹腔镜还更有效的服务病人，让他们的创伤更加小。那为什么不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只要有这样的技术能够给病人带来最少的痛苦，那才是真正的就是外科的将来。于是我坚信，因为我的坚信，所以我就我刚刚开始达文奇训练的时候，哎，我的同事跟我说，哎，这个你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这么贵的这么一个仪器，我们现在那个医疗方面那么费钱，要省钱还来不及呢，还要学这么贵的一个东西。我就跟他们讲说，这肯定是将来，因为只要病人得意，这肯定是将来，不管他现在贵还是不贵， 其实我就坚定的走下去。现在你看所有的大部分的医院吧，很大的小的都有达文奇了，对吧？
那么我各位请教一下，像刚才您特别强调这个达文奇的手术，它的器械呢是用在腹腔镜，在腹腔方面比较对手术有利。那么比方说像我们中国人容易得到肝癌啊，或者是在肺部方面有肺癌等等，它是不是也能够用得上呢？或者是说有其他的选择？
腹腔镜是一个这个要记住，我一通一下，那个 body cavity 嘛，
是是，
一个空间。那胸腔也是一样的，这个达文奇，胸腔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只要一个 body cavity 它可以用。所以很多胸外科医生也是会做达文奇的。现在胸外科医生也好，普外科医生能够做的，我的认为，因为我是那个微创专家科做训练嘛，我微创。在做达文奇之前，我是微创的啊，就是那个微创的意思就是腹腔镜了哈，腹腔镜。所以我知道达文奇腹腔镜能够做的。我说腹腔镜，因为普外的大部分的这些的微创手术都是腹腔镜嘛，那胸外科是另外一个专科了。任何腹腔镜微创手术能做的，达文奇都能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是
啊，更少伤害，
更
快，更精确，更安全。所以像你说肝啊或者是肺部的东西，那肯定是可以做的。
那么我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对比在过去我们都说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有一双上帝的手哦，他非常灵巧非常细致，才能够动这个所谓的内科方面，就是腹腔部或者是胸科方面的手术。所以所有的外科医生呢都有一双上帝的手，要不然的话就达不成任务。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所谓的达文奇器械之后，是不是对于学习外科想做外科医生方面呢，可以帮助很多的医生在这一方面呢取代他原来需要手巧的这样的技术呢？
OK， 那现在我刚开始说的时候啊，一个外科医生是一双手，
对，
很重要，
对，
肯定。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是一双眼睛，
是的，
知道吗？
是
这个眼睛和手之间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手为什么会巧，下针会那为什么会那么准，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准了，然后你的手跟眼睛合作的非常默契，所以你眼睛看准往那儿下针，这个手就会往那儿下，就是很准。所以这跟眼睛和手是配合是相当重要的。那外科医生的手呢，就等于说我有的时候跟我住院医说，外科医生那双手是外科医生的第二副眼 ，OK。有的时候你要有感觉，你的感觉要非常准确。你摸到一样东西吃的时候哈，你的内脏啊，比方说从哪儿下刀啊，从哪儿去解剖啊，这个手有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手要摸得清楚。那现在有了，那当这是传统外科医生了，
对，
现在有了达文奇这个东西，你这个手触感就没有了，
哦，
你就完全是靠你的眼睛 ，OK，
是
在看，从哪儿下手，应该怎么做。那当外科医生做达文奇手术的时候，不是说哎，这个机械手它有自动的本能，你只要一摁按钮你就可以这么做，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将来可能有一天可以，那那个时候也不需要外科医生了。现在呢就是说我在做达文奇机械手手术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坐在一个 console 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跟那个这个达文奇的机械手在病人身边的那个是连在一起的。那我做手术的时候，我的手呢是被插到那些个就是指引的那个 sheath 里面，
是
OK， 坐在那台机器上。那我开始做手术的时候呢，我是眼睛看着那个这个 screen， 然后我看到是病人的内脏了 ，OK， 就是里面体内的东西，然后我的手开始动，然后达文奇机械手就是按照我手的动作开始做手术。所以总的来讲这个 control 还是在外科医生手上 OK，
是
只是就是说你这个达文奇机械手它的设计它的技术就是可以让你做到你做不到的，比方说我们去那个食道这个部分吧，
对对， 是
食道最下面那部分，那那个部分左边是脾，左边是脾，右边是肝，
是
啊，还有静脉动脉，这一堆东西都在那儿。那你这个地方那么小啊，那你按照如果传统做法的话，你这个手进去，你眼睛就看不见了。对，达芬奇可以让你做到你眼睛看得见，你的手也进得去，因为达芬奇机械手的手是很小的，它有360度转弯的灵活力，所以你可以进那么小的地方，照样可以眼睛也看得清清楚楚，手也两只手都可以进去，可以做到这个。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外科医生你仍然in control， 控制整个局面，而且呢有更大的方便度和灵活能力，然后这个非常精确啊。然后我还有的时候跟病人讲，我说哎，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早上喝多了咖啡哈，
啊是，
他自然他手有
点抖。
这个达芬奇这个机械技术可以就是说做到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比方说你手抖的话哈，
嗯哼，
他不会动，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你这个不是 intentional， 不是你想要做的动作，而是不 intentional 的一些 shake， 他的达芬奇的接手会一点都不动。当你开始 purposefully， 你就是你知道你是故意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才会动。对，在很多很多程度上，他可以去掉一些人为上的一些差别吧。所以总的来讲，我非常信任这个工具啊。
是是。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达芬奇被使用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最近这十年当中吗？
对，它是2000年被批准的。那当然在2000年以前，那个达芬奇这个公司就Intuitive 是这个公司的名字，他就做了很多很多年的 research 啊，这个那个，所以的 FDA 通过它，所以2000年通过。那2012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做了200,000台手术了，那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已经爆炸性的扩展了很多医生哈，特别是以前做微创的那些医生哈，因为他有这个经验哈。都在学习这个达芬奇手术，所以基本上你看所有医院都会有一台，那很少有医院没有一台达芬奇的。那而且现在不仅是达芬奇了，还有 Google 啊这些别的公司也在研究机械手术嘛，因为觉得哎这将来他们都认识到了，这是将来哈，这是将来。那不能让那个 Intuitive 一个公司垄断哈。
是是是。
对，争先顾后在那儿竞争了，开始自己设计自己所以在下面的几年当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机械手术的仪器跟达芬奇可能也有一样的地方，也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会出现，所以这是必然的趋势。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介绍到达芬奇这种器械的手术啊，多半您刚才谈到的都是在我们的腹腔、胸腔这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的微创手术，比方在脑部啊，或者是在比较更精致的地方，那达芬奇是不是还不能够普遍的被运用到呢？
因为别的地方吧，因为它的做手术的方式是不一样，因为要做达芬奇等于说是微创嘛，对吧？
是的，
你需要有一个空间。
嗯嗯
啊，虽然它可以去很小的地方，但是你必须要让它可以挪动嘛。
是，
所以脑部的话是另外一种手术方式了，因为脑部里没有什么空间的，你要有空间就麻烦了
啊。对，是是是是。
做这个达芬奇去脑部不太可能，脑部现在它有自己的一种技术在发展，什么
是的，是
阿巴奈斯吧，这种东西，它跟那个达芬奇没有，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了。
嗯哼，
啊，那说起别的部位吧，
嗯，
以前我刚开始做达芬奇手术的时候，我在那儿开玩笑，我说，哎呀，这个乳腺手术，这个达芬奇什么时候也试试哈？我是开玩笑的，因为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这个乳腺手术那不是就是开刀吗？
对
对，一下子东西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当时是开玩笑，其实这不是玩笑，为什么呢？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做达芬奇乳腺切割手术了。我当时说，哎，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个怎么做呀？你哪来空间？现在就是说，他们可以从腋下，就是胳膊下边，
是， 是
啊，动对，然后呢从皮下进入乳腺，然后去切割乳腺的一些肿瘤啊什么的，就是可以造成很多女性们如果需要做手术的不会留疤什么的。
嗯，这倒是一个很新的手术，值得好好推荐啊，给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们可以使用。
我会去学，到时候给大家肯定，如果是真的是很有效哈，
一定很有用了。那么，赵医生，我还想请教，就是达芬奇这个机械，它是在不断的进展当中。那么，首先，当然您刚才提到是腹腔方面，后来现在在胸部方面。那么像这样的手术的器械，你认为它的优点，当然它取代了我们的很多医生的手，就是手的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最好的还是在人手的操作要比器械可能来得更精细，或者在对比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你这么这些年来的使用，你觉得在这个机械方面跟人手方面，它的对比优缺点是在什么地方
？OK， 那当然，很多传统的东西都要很长时间才会得到改变嘛。很多
是
传统的外科医生哈，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他们就会抵触这个。达芬奇啊，或者腹腔镜，有的时候，那腹腔镜他们现在已经是接受了，他们潮流已经
很多年了，
已经能够否认了哈。
对，
他们觉得外科医生的手是最可靠的。
嗯，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达芬奇机械手并不是说，是他是一个电脑自己在那做手术，
还是要靠人，是不是？
他最终还是在依靠这个外科医生的决定，在做这个 movement， 对吧？
对，
往左往右，多深多远，怎么下针，怎么缝，什么距离，都是外科医生在做决定。
是，
我把我的手 ，OK， 跟那个机械手联系在一起了 ，OK， 只是用他的技术把我手 translate，OK，、okay? 我手上的动作 translate 到他的动作，其实就是这个外科医生。那也不是说所有的机械手术，只要是机械都是一样的水平，并不是。我做的机械手跟我同事另外一位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决定是不一样的。
嗯，
机械手做出来的结果也是靠我们决定 carry out outcome 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机械手只是更多的技术，更多的精确度，更多的帮助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做得更精确，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替代了这个外科医生，而是在他的技术上加上更多的，就是
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经验，就是说外科医生本身他也要有一个比较深的操作技术的经验，才能够通过达芬奇的机械手术来做得更好，是不是相对来说也使病人的复原程度呢也会更快？
那当然，因为我就像举个例子哈，我做疝气，现在很多老一代的外科医生，他们做习惯疝气了，做得很棒，他们只要开刀一下子，可能不需要30分钟几45分钟就搞定了，
是的，
而且结果也会很不错。但是，我用腹腔镜也好，达芬奇也好做的话呢，是我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呢，我就不需要这个病人被拿那么大一刀了。
哦，
是
吧？是。
这么一刀，你虽然说做得很好，但是他这个在恢复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时间的。通常像这种手术开刀。我都会建议啊，至少4个礼拜哈，你稍微不要激烈运动啊，因为就这么大一刀下去，这个软组织受到伤害之后愈合总是要那么长时间嘛，
对，
做的再好你都得挨着你刀嘛，对吧？
嗯，
那做达芬奇腹腔镜就没有这么一刀了呗，
嗯，
愈合最多时间就1个礼拜。而且很多中国人特别不怕疼的，这2-3天就回去了，是吧？这就是区别，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要吃苦呢？我以前有做一个 case 吧，一个病人是直肠的，就是肛门前面那一段长了一个肿瘤嘛，那肿瘤不是很厉害的，不是还没有到淋巴结啊什么的，早期的，但是呢，不是一个 内科医生啊，做个肠镜啊，可以取掉的。但是你不切了它，它将来会就会变成癌症。那就是这一段肠子就是要切掉，对吧？
嗯哼，是。
那一个传统的外科医生就很觉得很简单啊，就肚子打开啊，进去把它切了，然后缝起来再缝缝不行了吗？
嗯，
对吧？
嗯，
那这样的话很简单，这个病人肯定要住院吗？
对，
是吧？
对，
住院的话至少恢复得3-4天最快吧？
嗯，
一般都要一个礼拜在那儿啊，不能吃饭啊或者怎么样，一段时间要等到他那个下面出气才行嘛，对吧？
是是。
那我那一次我就用达芬奇做的，
是，
我整个切的过程都是腹腔镜里做的，就是没我的手都没有进过病人的肚子，就是一
是
把这段肠子切了之后 ，OK，
嗯，
那通常呢，腹腔镜呢，就是说要把肚子打开，至少把这段肠子得从肚子里取出来吧，
是的，
你不能说对吧？所以还得要开一个小口，但口当然小多了嘛，
是。
那我当时觉得，哎，我不需要啊，
嗯，
我可以把这段肠子从肛门里取出来，不行了吗？
对呀、
啊，有个可
吗？嗯，
所以我就在我的住院医头，那当时他是我的助手，那现在是在德州做肠道科外科主任，
是
医生了哈，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当时就说，哎，这个 idea 很好，然后他就帮我，
嗯，
把这一段肠子从肛门里取出来。
哦、
就这段时候我把那个肛门和那个大肠切割的地方用机械手给它吮接起来，
是，
所以整一个过程这个都是这个机械手做的，然后这个它的这个 specimen 这段肠子是肛门里出来的，
是
OK，
嗯，
这个手术做完之后病人肚子上就是几个小口子，那么大的手术就是几个毫米大的小口子，
是，
病人当天晚上他就下面出气了，
按
道理讲、
哦、
第二天就可以回家，
嗯，
他也就是第二天回家的，
嗯，
哎，非常恢复的非常顺利。当时我跟我的一位前辈嘛，
嗯嗯，
一个意大利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挺 busy 的一个外科医生，做得很好，但是他是传统嘛，挺传统的。我跟他讲我做这么一个 case， 他就说，哎呀，他说这个 Dr. Chow 你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都 why not？ 为什么不呢？
嗯，
那这样病人 suffer 少了 ，recover fast。我说为什么不呢？
对，
他就觉得哎呀，你累那么累，结果搞半天啊，你当然他做开刀就快嘛，
嗯
开始嘛，对吧？一刀下去，两个切了缝上，不是吧？我在那儿机手一点一点给他，对吧？还要想办法把肛从肛门里把这段
对把它拿出来，是
对。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病人如果能够恢复得快，
嗯，
他就会对吧，这个就是这是推动这个技术前进的方向，
是
这很明显的。 对
那么在达芬奇的手术这种机械协助的手术上，在最近我们的华人在他们的比较多的需要外科手术上多半是用在什么地方，肝脏或者是哪一方面，以您个人的经验来谈一谈。
对，我们华人有很多的胆囊，因为那特别是我们Sunset Park population 那有很多乙型肝炎什么的，然后经常会做超声波检查，然后呢时不时会发现一些息肉啊，胆囊息肉，所以胆囊是一个很多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胆囊来说，这个机械手或者是腹腔镜都是最小的手术了。
是。
所以然后疝气对吧？
嗯。
疝气也是，恢复的特别快啊，两三天就搞定了，不需要什么四个礼拜这么搞。然后任何就是腹部，比方说脾，那这种病就是少见一点，但是也有，也可以啊。胃病，需要切胃啊，手术这些都是腹腔都是达芬奇可以做到的。
嗯
嗯。那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啊，因为我最终要谈到这个 case 嘛。
嗯嗯。应该的。
要
呀。
OK。 最近我有一位中国病人在 Ohio 另外一个 state 打工的时候吧，
是
年前，
嗯，
啊，他做了一个手术，因为他得了肠癌，
是
呢，就在那儿呢做了一个肠癌切割手术，整段大肠都切掉了哈。
哎呦，嗯，
切了之后呢，嗯，他就小肠和那个肛门那儿接起来了嘛，
是，
然后之后他不停的拉肚子，就是拉到就是受不了。
嗯，
最终呢，这个他的外科医生把他的肛门也拿掉了，啊，就是变成就是一辈子带着一个一个粪袋吧，
是
应该这么说。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的医学院是正儿八经的，所以我只能直译吧啊。
嗯，
但是呢，他这个手术过后呢，也有伤口感染啊，还有肠粘连一大堆的事儿，没停过。然后这个粪袋这个地方呢，就肠子又吐出来了。
嗯嗯。
就里面肠子从里面prolapse 掉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粪袋有的时候就是一段肠子露在外面。
哎呦。
非常痛。
是。
非常难受。
对。
因为这个，他的外科医生又把他从一个腹部的一个位置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又修又补，前前后后做了五个手术啊，肚子就像一个地图一样，
哎呦，
到处是洞，
是
都是洞，
嗯，
对。然后他来到我的诊所说了，说哎，我实在是非常难受啊，
嗯，
经历那么多，然后现在就是我的外科医生说我没法帮你了，你这个肠子你只有啊 live with it。然后他说他一天到晚就是这个肠子要出来，
哎呦，
有点难，
嗯嗯，
特别痛苦，啊，他年纪也不大，才50零点吧，一个男人。那我说那我试试看吧，我说我用达芬奇的方式试试能不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的。
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位先生做了五次手术了，而且还有肠粘连、肠堵啊这些事儿，
它、
里面一定是粘的就是肠子全粘在一块了啊。
哎呦，是，
可能非常非常难对付。但是我都已经给他解释，我说我说到时候真的达芬奇做不到的，
嗯，
我可能还要给你开刀做啊，
嗯，
万一达芬奇做不到，我还是要给你开刀做，说不定还要切一段肠子什么的，
嗯，
所以已经做到最坏的打算，然后我还要给你住院。所以当天，去手术的时候，我是预备着，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经验吧。
是。
结果我在他的腹腔的左侧，就是离他的中间那些手术的地方最远的地方，进入了他的腹腔。然后呢，哎，非常幸运，他有足够的空间啊，让我就是把我的，就需要三个洞嘛，对吧？
嗯。
就需要打三个洞。一个洞是 camera， 这个镜，腹腔镜镜，然后左手右手三个洞嘛，我就正好哎，他左边那个腹腔的地方 free， 就打了三个洞进去啊，然后他其余的腹部里的肠子的确是全粘在一起了，
是，
腹壁啊、肠之间啊，通通粘在一起，的确是非常麻烦的啊。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达芬奇，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哪儿可以给它分割，哪儿可以不伤到肠子，非常清楚。
嗯，
于是呢，非常快的，出乎我意料的，把这些肠粘连通通解掉了。
是
，OK，
嗯。
通通解掉之后，我就看到他那个做那个粪袋那个地方有一很大的缺口，这就是为什么他肠子老漏出去。
是，
所以呢，对，我就可以就在那个缺口的地方给他缝好，啊，缝好了之后把他再掉出去的肠子给他拉回来。
嗯
，OK，
嗯，
就固定了在他的腹壁上。
是，
就整个手术速度非常快，而且非常顺利。哎，结果。这个出来之后肚子中间一刀都没有，就是这三个小洞，左边三个小洞几个毫米的给人缝好。当时我就说哎，这么顺利，我也没切他的肠子，他也不需要住院了。
是
说对，等他醒了之后喝点水上个厕所回家吧。
是
然后他就回家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他回来复查非常开心。
嗯
他说哎这个 不出来了哈，这个肠子好好的在里面不出来了，也没什么痛，就是非常的开心。我说哎，就是要感谢这个达芬奇这台外科手术仪器啊，
是
它的技术使得我可以帮助你做到最小的微创，最小的伤害，使得你可以恢复你正常的生活。
是，
对，这是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 case。
是，
因为我也跟我的同僚也有share， 我说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偏爱这个达芬奇这个手术，因为它可以做到别的外科医生做不到的。
嗯，
但是他们学的话，他们也可以啊，就是说，就是这就是我为什么我那么热衷于我的这个达芬奇手术。
是，那么我很想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呢，您是一位全方位的一个普外科的医生，而所做的手术覆盖面也非常非常的广。那么，请您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手术是不是有大也有小？以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案例，应该是算大手术了。
对，这个大手术原来是大手术，结果做到后
变成小手术。
变成一个小手术了嘛？
对，
所以这个很多很多手术原来都是病人要被就是从上到下切个很大一大刀进腹腔做这个补啊那个修的。
对，
现在我才打几个小洞进去啊，
嗯，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当然达芬奇也所谓的大手术就时间长一点呗，小手术时间短一点呗，
嗯，
这洞口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
嗯，
对吧？
嗯，
最小的达芬奇手术应该算是那个胆囊切割手术吧，
嗯
，OK， 和那个疝气修复手术，
嗯，
啊，疝气修复手术，这是达芬奇最常见最小的手术。
是，
那说起就是疝气切割手术，前两天我还为一位73岁的老人吧，他当时有两边的疝气，两边，然后他盲肠又有问题 ，OK， 那说怎么办呢？我说没问题，有达芬奇在，我这个全部就三个小洞，全部可以给你搞定。
是。
当天来了之后，就是这三个小洞进去之后，两个疝气全部补好，
啊
，OK， 关定了，缝好了之后，把这个盲肠就切掉，
OK，
就可以说是三个手术，就一次性做完，就三个小钟，啊，然后呢，他当天就回家，非常顺利，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技术吧，
是，我很想再问一下，进一步的问，就是说类似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身体的部位跟达芬奇手术的运用，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进到大医院里面去做，还是说直接到您的诊所您的医院里面就可以做了这样的手术？
这是这样子，因为这台机器呢，达芬奇机械手这台机器是很贵的啊，现在的市场价格应该是250万哈，所以这
是挺贵的。
在我的诊所里，况且我做这种手术都是要全麻的嘛，所以要麻醉科医生啊，一系列的助手。所以这达芬奇手术呢，通常是医院里做的，或者呢，纽约有几个手术中心有达芬奇啊，长岛听说有一两个手术中心，是有达芬奇的，那手术中心也是可以做的。那个人诊所是不可能啊，个人诊所不可能。我的诊所里做的都是一些皮下的小手术。
OK， 那但是呢，我想经过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后，让我们的听众也更了解达芬奇手术在哪些方面啊，有它的优势。那么听众朋友很想做这方面的治疗，去给您诊疗之后，是不是要由您来指定到哪个医院里面才可以这样做这样的手术呢？如果他们有这个需要性的话。
对，因为通常吧，因为我现在呢是只在一个医院做这个达芬奇手术啊，当然我也有 privilege 在别的医院的，就是我现在也想在就是布鲁克林的或者将来可能法拉盛啊唐人街那儿都有 别的有达文奇医院的这个 privilege， 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为我们华人提供一点方便吧，因为有的华人就是不愿意出布鲁克林啊，有的华人不愿意出法拉盛什么的，
是是、
就都可以做到。
嗯
啊，现在现阶段呢就是只是布鲁克林了、因为我这个申请的这个时间在美国任何事情这种paperwork 都是很长时间的。
是的，是是，我们能了解。最后我想赵医生再请教一下，就是像您刚才特别介绍到达芬奇机器针对我们的内科外科这一方面，尤其是外科肠胃科方面，用它来做手术有它的先天的优越性啊，就是它这个器械。医生的操作，我看您从开始就对这个机器非常感兴趣，而且做了这么多的手术之后，那么您个人可不可以针对这个机器来做一个结语啊，就是这个机器帮助到我们的病人在动手术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对我们的病人在治疗方面达到一个100%的或者是100%更多的它的良好的效果，所以你在这一方面对它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跟手术呢？
对，我这么说吧，我以前在跟我一个做中医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说到这么，他说，哎，你们这些外科医生啊，做的事情啊，很伤元气，
是，没错，
你把一个人好一个人切开，在里面捣鼓一下，搞一下，这怎么会不伤元气呢？我就这么纠正他了，我说对不起啊。是的，但是我做的微创手术是不伤元气的，我的手都没有进入这个病人的腹腔啊，它仍然是没有被打开，我们只是放两个小洞进去探索一下，
是，
然后从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他的病解除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是不伤元气的外科医生，病人能够迅速的非常平安的恢复，就是因为我没有伤了他的元气。所以从这个观点上来说呢，这个微创啊，达芬奇腹腔镜也好，微创也好，都是做到了这个所以我这么一说之后才哑口无言嘛，对吧？
是没伤到元气，也没有开肠破肚啊，没有露出他的元气来。
是啊，
是。
对啊。
好，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回到我们的原点，因为我们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赵志一医生啊，他是一个传统普外，针对腹腔镜在这一方面呢是学有专长，而今天我们特别请他为我们介绍了达芬奇机械在外科手术上对于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说呢，可以说是在双方都有了他最大的在外科手术上的一个成绩，能够让大家看到在愈后的复原呢也非常快，手术上的安全性也最高。但是呢，我很想问的是，赵医生，为什么他叫达芬奇？他跟画家有什么关联？
因为达芬奇这个画家，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伙，这个家伙对人体的研究很多，他画了很多人体的
解剖，是吧？有关解剖，
对，所以他的贡献使得最终这个达芬奇 Intuitive 这个 company 来设计这个达芬这个机械手，所以他们对于出于他对这个解剖学的贡献，
是
他们的 system 就是以他为命名。所以我做手术的时候，我就我的那个达芬奇这个机械手，我给他起名字，我病人就说我来帮你起了，他叫 Leo 吧？
Leo
叫 Leo 呢？后来一想，因为 Leonardo da Vinci 的名，
是，
因为我在跟我的达芬奇机械，我在用达芬奇机械手做手术的时候，我都不是叫把这个机械手挪过来，我都叫 Leo
啊、
，Leo 过来，
是
跟我一起工作。
非常难得，我们回到最后想请问你一下，因为我知道您是从中国移民来，爸爸先来然后再把你们接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能够在美国然后做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 是不是要对爸爸讲几句感谢的话？他们当年一定非常辛苦吧？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link 给我爸，非常开心。
对
啊，是他跟我讲啊、我小名叫小林嘛，他说我英文名也是叫林，小林你应该做医生，然后他说你有一双巧的手啊，
是，
我小的时候挺爱画画的。
哦、
啊，他说你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你应该做做医生，然后我听了他的话啊，当然有的时候生活中做的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哎，都是爸爸让我那么辛苦，但是最后呢，当我看到我能够帮我的病人解除一些痛苦啊，他们感激我或者他们很开心，哎，我就又没有办法去生我老爸的气，我只能说谢谢老爸，你让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我相信每一位长者当他们移民来美国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也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比自己更好，所以我在今天访问赵志医生的时候呢，也借这个机会，希望这段访谈能够让老人家也听到，也让他觉得老怀欣慰啊。因为我们华人都是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也希望他们下一代过得更好。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传统。非常谢谢你，赵医生，非常谢谢今天的访谈。
非常感谢。
是，非常谢谢。我想在最后我把赵医生的诊所介绍一下，他的诊所是在802 64th Street， Suite 是二楼啊，二 F， 在布鲁克林。我再介绍一下，布鲁克林802 64th Street， 这是802是他的门号，64街，在 Suite 是二 F， 布鲁克林，他的区域代号是11220。11220，非常谢谢赵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谢谢你。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